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，题目叫做新与变。经文记载喺罗马书第12章1节至到第二节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一同嘅祷告。前边有一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佢就系新嘅创造，旧事已过，已变成新的了。多谢你俾我哋有新嘅生命，俾我哋有新嘅生活，教导我哋能够真系活得精彩。又愿你嘅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哋。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老舍咧系中国好出名嘅作家，佢写过一个非常有趣嘅故事，个名叫做《老字号》。故事内容系咁样嘅：三合场系一间卖绸缎嘅老字号，佢个门牌咧、佢嘅气势咧、佢嘅格局咧，完全系老字号嘅本色。金匾黑字招牌，大堂摆设旧茶几，门口挂住啲灯笼。既系老字号，一切新潮嘅方式完全唔用，唔卖广告，唔做宣传，更唔准啲伙计大声讲话。老字号三合场嘅前掌柜有个得力助手叫做新德志，佢喺三合场工作咗15几年，佢嘅讲话、佢嘅咳嗽、佢所着嘅蓝布大衫，完全系三合场俾佢嘅，佢为此而感到自豪啊！前掌柜年老啦，退休啦，三合场呢就嚟咗个新嘅掌柜啦，叫做周掌柜。喺新德字嘅眼中呢，呢、这个周掌柜呢简直系只野鸡嚟嘅，完全破坏咗三合场嘅老规矩。佢上任咗2日啫，就换咗个彩牌，写住大减价3个字，更安排一档羊鼓从天光就吹到3更。又派传单广告，客人一嚟送烟送茶，买布一匹就送一匹，仲赠送洋娃娃。顾客买够10元嘅货物，公司就送货，因此就增加咗2部智能车。新德志啊，睇到咁嘅情形，好唔高兴，认为周掌柜破坏咗三合堂优良嘅传统，降咗价。正当我预备辞职不干，哈！点不知呢个周掌柜呢就俾佢行先一步，因为佢觉得三合场嘅老规矩太过根深蒂固啊，无可药救，更难呢系发挥佢嘅所长，所以辞职不干。周掌柜走咗之后，前掌柜就东山复出，一切恢复旧观。喺新统领之下呢，三合场回复昔日嗰种庄严同埋保守嘅气势。冇几耐，佢发觉对面街起咗一间新嘅绸缎店。再睇清楚啊，原来系周掌柜主持噶。佢想同三合场一较高低，为咗节省开支啊，三合场就开始削减员工。新德志更加系一人身兼数职，佢相信顾客唔系傻嘅，能够分辨出乜嘢系好，乜嘢系歹噶嘛。唔会俾呢个周掌柜啲噱头愚弄嘅，但系可惜嗰啲顾客真系咁傻，唔到1年咧，三合场就倒闭啦。第二个故事我想同大家讲咧，就叫角圈圈转啦。个主角就系角圈圈啊，大家唔好读错个名咯，佢唔系叫角玲玲，系叫做角圈圈。或者你觉得奇怪，点解咁古怪嘅名角圈圈？其实背后有个故事嘅。郭圈圈生喺中国一个穷铁匠之家，年少呢下就家贫，冇机会受教育，所以目不识丁，至少人人都叫做狗呆。1955年，佢既系工人阶级，又系文盲，更系3代无资产嘅穷铁匠，因此呢被选为铁木业合作社嘅工人。哇，这个衔头系好光荣啊！佢既然系工人，就要登记啦。既然登记就要讲姓名啦，佢阿爸咧就系文盲嚟嘅，而家个仔入社做工人，合家光彩嘅事啊，所以咧就话俾你，嘿，阿仔阿仔， 你改个名叫郭中彩，即系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啊！郭中彩，点不知喺登记嘅时候，个干部听唔清楚口音，以为佢系讲郭中才，中系忠于个忠，财系财产个财。诶，佢谂下，郭中彩同郭中才咪又差唔多，都系个名嚟嘅，所以佢两样都唔系好知系乜嚟嘅，咪由佢咯。哈，点不知文化大革命嚟啦，要打到一切资产阶级啦，郭中才呢个名字就闯下大话啦。财系财产啊嘛，财产就系资产啊嘛。郭中才咪带有浓厚嘅资产主义，简直系资本主义嘅名嚟嘅，系反动分子所为，绝对唔会用新中国所能容纳嘅。于是红卫兵就抄上门嚟，被逼佢又要改名啦。为咗要表示自己忠于毛主席，忠于副主席林彪，于是呢。他就改了个名字叫做郭东彪。他想下，唉，今次啊安枕无忧啦，啊，东就是正式舵手，彪就是副舵手，咁仲有问题？点不知唔到六年，林彪被斗，坐飞机走佬，途中堕机身亡。呢一回郭东彪又要改名啦，哈，他又想不出有咩适当嘅名字，又有安全感嘅。於是就將個舊名作廢，個生產會計呢只係提出勾咗東標兩個字，畫兩個圈喺度，以表示其呢空其名，後來先補上，所以佢個名咪就叫郭圈圈，呢個就係個故事嘅由來啦。呢兩個故仔俾我哋咩啟迪呢？兩個故仔都啟發我哋對中國人有啲認識。三日長嘅故事話俾你聽，中國人好懷舊，重視經驗，因循原則，固立封閉。我哋好怕改变，宁愿怀旧怕新。新嘅产品不尝试，新嘅路唔会走，新嘅方法唔会用，新嘅菜式唔会尝。对我哋嚟讲，新系一个危机。新入行啊，新环境啊，新移民啊，新关系咧，唉，都系唔系咁好嘅。生就不如熟啊嘛。不过最大的危机都系变旧啊。新得自呢种封闭同埋守旧咧。我哋称之为老化啦，系人生一大危机啦。对我哋基督徒嚟讲啊，当我哋属灵系老化，祷告、读经、崇拜、例行公事毫无新意，毫无新嘅领受，毫无新嘅经历、新嘅意象，我哋就变咗老油条啦，毫无生气啦。所以圣经就话俾你听，要不住嘅更新。原来更新系圣经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啊！第二个故事就讲到郭圈圈啦，佢并唔系一个冇主见嘅人，佢做人极有原则嘅。佢原则就咩？做个顺民咯，逢系长嗰啲上级，无论系红嘅、黑嘅、白嘅，一概顺从。呢个就系生存嘅伎俩。其实我哋何尝唔系咁咧？顺应时代嘅转变，适者生存。我哋好多时候做人嘅原则就系咁样啊，随波逐流啊，冇自己嘅主张，冇自己嘅原则啊。但是圣经又怎睇新同埋变呢？就是我哋今日要讨论嘅课题啦。我哋睇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希腊文有两个字可以做新字。第一个叫 Neos 是从时间角度去睇新的意义。今日就是新婚夫妇，曾几何时就老夫老妻啦。今日就新移民，若干年之后你变咗老华侨啦。而家就新入行，不久嘅将来你是老手啊。所以呢个字亦可以做年轻啊 ，young。呢个系从时间嘅角度嚟睇嘅，有新就必有旧，有乱就必有老。呢个系一个自然嘅定律。另一个字呢就 kinos， 呢个字呢亦做常新，日日新，永新，就好似中国人话日日新，九日新。比方来讲，新约圣经唔会变咗旧约圣经。几耐都好，佢都系新约圣经。新耶路撒冷唔会变咗旧耶路撒冷嘅。保罗话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保罗所用个新嘅字就 kinos 个字，新嘅创造啦。呢个创造系永远唔会变旧嘅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吩咐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 保罗所用的一个字咧，系叫 alakinosis。呢个更新呢个新嘅字就系 kinos 呢个字嚟啦。所谓更新系叫你唔好老化，唔好生命外滞，要常常更新，不住更新。我谂到毛泽东喺毛语录讲嘅一句说话，佢话湖南草鞋越打越像样。昔日咧，中国人穷啊，冇钱买鞋啊，咁啊攞啲草编织成一对唔似鞋嘅鞋啊，不像样嘅鞋啊，做得耐咗啦，嗰个唔像样嘅鞋咧就渐渐似咗一对鞋啦。所以佢就话湖南草鞋越打就越像样啦。根据呢个例子咧，佢就主张中国要不住嘅革命，否则就要停滞下嚟。但我哋基督徒就唔系主张不住革命，我哋系主张不住嘅更新。喺我哋属灵嘅生命里边，不住嘅更新。但可惜唔少嘅信徒初信嘅时候大发热心，久而久之就变咗失去咗呢个热诚啦。个个星期去听道听惯咗啦，缺乏新鲜感，于是就例行公事，生命外滞。初信嘅时候读圣经好兴奋，久而久之草草了事，不再感兴趣。喺教会好鍾意听道嘅，听听下车又唔系咁，惯咗啦。於是变咗老油条，懒洋洋不长进嘅基督徒，呢件系一件极可惜嘅事。第二样我哋要睇呢段圣经呢，除咗讲更新之外，就讲变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至第二节，我哋可以睇到两个唔同嘅希腊文嘅文字，都可以译做变呢个字。第一个字叫 schema 之外形嘅改变，和本喺度译做效法，唔好效法呢个世界，英文叫 conform。比方嚟讲，七岁嘅我同七十七岁嘅我喺外形上有好大嘅改变啊，但都系我嗰个我嚟嘅，所以呢个外表嘅改变就系希腊文所讲嘅 schema 意思啦。又比方嚟讲，我瞓觉嘅时候我着睡衣，我翻工嘅时候我系会着啲西装，穿睡衣同穿西装个样有唔同啊，但都系我嚟嘅。外形上当然有唔同啦，但同样个都系我嚟嘅。所以 schema 之外形嘅唔同嘅啫，保罗喺度警告我哋唔好效法呢个世界，意思叫我哋唔好随波逐流，唔好跟风，唔好埋堆，见人就讲人话，见鬼就讲鬼话，喺边一堆就变咗边一堆，自己冇原则，冇价值观。保罗吩咐我哋唔好效法呢个世界。咩叫世界？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至至十七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可以知道，世界是一个敌挡神势力的系统和势力，叫你离开神，背叛神。世界的事包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看看今日花花碌碌的世界，引人入胜的各种引诱，无论是金钱，即是肉体的情欲，或者是色情，眼目的情欲，或者是权，今生的骄傲，都叫我们陷入在这个的陷阱当中。好容易引诱我们去效法他们，顺从他们，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原则，不能够随波逐流，随着世界浪前走，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一个字是 schema， 第二个字是 morphe， 中文译做变化。英文呢有一个字叫 metamorphosis， 叫蜕变，好像一个虫变成蝴蝶这样，好像呢蝌蚪变成个青蛙，这个就是 metamorphosis， 生命的改变。这个字是源于希腊文的文字，意思就是生命的改变，不是外表的改变，是内在本质的改变，内在生命不住在成长更新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追随世界的价值观和潮流走，我们内心更新，生命蜕变，如此我们就能够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的旨意不是扑朔迷离高深莫测，只要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又经历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或者你会说，这个太抽象，这个世界引诱太大， 嗰啲钱系实际噶嘛，权系实际噶嘛，色系实际噶嘛，吓、啊、你讲嗰啲嘢太过抽象，太过离地啦，吓、啊。其实系咪咧？我哋睇下呢个世界，冇错，人有大啊，人生里边亦都有好多压力。喺我哋呢个世界里边，唔效法呢个世界，独善其身，唔系容易喎。但系圣经俾我哋一个秘诀，十二章第一节话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弃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嗱，呢个系一个非常严肃嘅嘱咐。保罗一开始嘅时候就话：我劝你们。嗱，中文翻译呢个劝咧就太过客气啦。呢、这个字唔系解好言相劝，而系催逼嘅意思。你想过马路，原来你睇唔到架车，于是大声话：唔好过啊！呢、这个咪就系劝。你唔会话：唉、哎，我劝你都唔好过马路啦。你唔会咁讲，你会好紧张。所以英文叫 urge， 加强嘅语气。我以神嘅慈悲催逼你哋啊！由此可以见到，这个是保罗好肉紧、好紧张嘅一个祝福。咁保罗祝福我哋咩？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个身体唔系指肉体嘅身体，而系整个生命，就好似亚伯拉罕献上心爱儿子以撒一样，将我哋整个生命、生命嘅主权交喺主耶稣手里面，包括我哋嘅钱财啦，我哋嘅拥有物啦，我哋家庭、我哋嘅前途啦，甚至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只不过系一个管家嚟，唯有咁样我哋先至有资格侍奉，并且活喺呢个世界里面，唔会随波逐流下发呢个世界。我哋生命要不住嘅更新变化。可惜喺今日嘅世代里面，牺牲啊、献身喺我哋字典里面已经唔再出现啦。我哋讲权益、讲权利，对我有冇益啊？一个牧师叫 Wilbur Reese， 佢咁样形容呢石身嘅信徒。佢点讲法啊？我系一个基督徒，我想买一个上帝，我只愿意出$3嘅啫。呢、这个上帝唔可以搞扰我私人生活，唔可以干扰我嘅大计。佢应该好似一杯暖奶，或者一道和煦嘅阳光，唔太热唔太冷，令我感到舒舒服服。我要呢个神唔能够干涉我嘅价值观、我的人生观。我唔中意某啲种族人，咁佢与佢无关啊。我要刺激，佢就要俾刺激我啦。但我唔想付代价，亦都唔想有所改变。我爱永生，但我唔愿意献身。呢、这个完全唔系一个基督徒嘅表现。一个基督徒系将生命嘅主权交俾神。最后我用四世纪一个传教士叫 Telemachus 嘅故事作为结束。Telemachus 住喺穷乡僻壤嘅地方，每日祷告、读经、教导圣经，扶立有需要人，种菜耕田，生活平淡。哇，简朴而宁静。一日他感觉到神要呼召去到这个大城的罗马当中。既然间神的呼召，他只有去罗马啦。他去到罗马好不惯啊，那些人好忙好恶，不守规矩，又不是好开心。但他觉得上帝呼召来，他就在这里。有一日去到一个广场，发现成千上万人涌入这个场内，他不知搞乜鬼。于是好奇走入个场内睇下，原来就系古罗马勇士决斗嘅场所，嗰啲 gladiators 啊，勇士决斗系好残忍，两个勇士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先至罢手嘅。Telemachus 睇到嗰时候，直头口定目呆，唔相信自己嘅眼，人点可以咁残忍彼此厮杀？佢更加唔明白，当啲观众见到一个人被人打死，躺喺个血泊当中呻吟嘅时候。他竟然之间可以兴高采烈在那里拍手掌，难道那些人没有良知的吗？没有人性的吗？他实在忍受不住，于是走到最高的地方大声说：停止残杀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立即停止残杀。没有人听他啦，当他傻佬来的，没有人注意他，全神贯注看着这个决斗。当第二场决斗正要开始，他忍受不住了，突然间跑到决斗场中，企图制止两个勇士一路继续喺度打斗残杀。你谂下，一个着白袍嘅细小传教士喺两个高大威猛嘅勇士左穿右插，企图制止佢哋搏斗。起初，嗰啲观众不知所以然，以为决斗嘅一个小插曲，滑稽之极，笑啊！渐渐觉得呢个勇士同埋观众觉得呢个好唔耐烦啦。观众嘘声四起，突然间观众嘅台上有人话： 杀死佢啦，阻住地球转。哇！其中一个勇士一刀插入去 Tony Marcus 嘅胸口，鲜血喷出嚟。Tony Marcus 脚一软，就嚟要倒落地嘅时候，佢用最后一口气大声话：停止残杀！我奉主耶稣基督嘅名，吩咐你哋停止残杀。讲完佢就死咗啦。奇怪，佢呢个最后嘅一句说话，好似有雷霆万钧之力量，震撼咗整个会场，观众肃然无声，冇一个讲半句说话。首先有人离座，跟住一个黯然离去，只剩下躺喺血泊当中个 Tony Marcus。呢个就系罗马历史里面最后一场嘅勇士决斗。自此之后，再冇呢个残忍嘅决斗场面出现。Tony Marcus 嘅牺牲并不徒然，因为佢嘅死，千万个本来会死喺决斗场上嘅勇士，因为佢嘅死得以保存宝贵嘅生命。呢班勇士嘅太太冇失去咗佢哋嘅丈夫，佢哋嘅仔女冇失去佢父亲。就好似耶稣话：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粒来。羊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至二十四节。弟兄姊妹，你同我是不是一个老油条呢？你同我是不是对世界很多事情漠不关心？就因为我们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明白神的心意，又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付给神呢？愿意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主宰。请我们同心低头，一同祷告。慈悲人，我天父，我们本心多谢你，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求主帮助我们委身给你，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